大家好，我是黄姐姐。
大家好，我是香菇。黄姐姐，你应该说你的职业吧？
我职业今天是介绍我的日常生活，不是职业吧？
日常生活，你的日常生活跟你的职业分得开吗？
日常生活，我大部分的生活就跟一般人一样啊。
等一下，这不是我们大家想要知道的。你先告诉大家你的身份吧。
我的身份哦，
我是香菇，所以你是
仙姑。
很好，你终于说出关键字了。
好，那仙姑都在做什么呢？仙姑就跟大家一样啊，除了一般正常生活之外，我的工作内容比较有时候会接触一些特殊领域，例如可能就会做一些比较多人知道，就是跟动物沟通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会做一些教学工作啊，可能教要做大脑的潜能开发，例如怎么去让一般的麻瓜进入到可以开发他的直觉力跟身体跟大脑潜能的这个课程。然后我比较想象的地方是透过意识层次的部分，就是训练他的直觉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强项是跟声音有关的工作项目。
那你的那个透过就是可以穿透人的意识跟这种直觉力是什么时候开始？是从小一出生来就有了吗？
没有我是半路出来的。就是不知道哪一天。
半路出来之前在做什么？
半路出来之前，我不记得我小时候有这个能力。好，这个要从中间开始说起，不能从前面。
好，
因为我曾经有头有摔过。好，然后摔过之后，我就慢慢的去开启我这方面的潜能。在听众朋友们，这不是很好的示范，所以不是告诉你要去把头摔破好吗？
所以你头是那时候是有破吗？
那时候是头骨有点破裂，但是没有出血。可是我摔
脑震荡或是失去记忆，
有脑震荡，但是有失去记忆。但是那个失去记忆是我在这半年里面，我会忘记我所有我好国中啊升高中那一年，我头去摔破的。那为什么会摔破呢？就是我本人很喜欢溜冰，然后在溜冰的过程被撞到。
所以你是翘课去溜冰吗？
并没有。那时候我要解释，听众朋友不要误会，我是正当的学生，也就是要升高中的那一年没事。好，我就是去溜冰了。那摔，我刚刚讲到记忆力的问题，我还记得家人，但是因为高中摔到，可是我高中以前就是国中，在国小，在更早以前的记忆，其实我都忘记了，
是失去的。
我有刻意要去回想，但是我每次只要回想，我头就是非常的痛，非常的剧烈的疼痛。然后这个开始慢慢没有头痛，大概是过了两三年之后，我才慢慢恢复到正常生活。我只要去回想我小时候记忆，那我就比较不会头痛。可是我后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的生理结构的改变，也就是我头摔破之后，我慢慢的可以感知到很多不是这个世界的角色跟事物。
蜘蛛人被蜘蛛咬了之后，然后就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吗？
但可惜我不是蜘蛛人。好，然后类似这个概念。那
你有拯救世界能力？好，
没有。好，然后可是我后来我在我这几年，因为那时候是才十几岁而已，但是我现在经过了这三四十年之后呢，透露了年纪，对不起。好，反正就是在那个之前呢，我后来回想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可以感应到下一步要做什么的那种感觉，
预知能力。
对对对。可是那时候因为小时候，其实你家里面的人都不会去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也不会去跟家人说妈，我知道我下一步要干嘛，然后那个人的未来是什么，不可能讲这些话，只是会懵懵懂懂的。然后我刻意再去回想小时候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小时候真的有这样的感觉。但如果没有人去引导我们，没有人去告诉我们，我们不会知道自己原来有时候可能都有这种感觉或是这个能力。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小时候的感受力跟感知能力都是强的，只是你的身边没有人去帮助你怎么去做，所以你不会知道。然后我慢慢去看很多的案例之后，我发现只要是人类在小的时候的过程，也就是在小学以前，小学一年级以前，我们说七岁以前的过程，都可以跟动物沟通的能力，也可以感知到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很多小孩子都可以而且都是从跟动物开始，因为动物比较友善，然后植物就比较困难，因为植物他们的感情比较不像动物这么丰沛，所以都是小朋友都喜欢跟动物对话，然后但是小朋友还是可能去跟另一个对象通话，就是我们说的 阿飘的世界、
哦、
很多，然后所以我再把它追溯回到就是我摔破头的那一段时间里面，然后我慢慢的去就是知道说，原来在人在开启某一种潜能的过程都是会先自言自语，
嗯，
可能跟动物，可能跟空气，可是那空气其实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世界的对象，然后那些对象其实我现在在看待的时候，它都算是一种灵，就是我们说的鬼、
哦、
灵的一种层次、哦、这个情况好吗？不太好，其实真的是不太好的、
嗯、
因为你对谈的越多越深入的时候，你越有可能会就是
被吸过去，
会被影响，而且你会招来的对象会越来越低 level 的灵、但是这是过程。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你要当仙姑？
从我生小孩结婚之后，也不是我故意要当的，就是因为总是家庭没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总之就是向宇宙下订单，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可以在家工作的工作、然后就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突然
哪一根筋突然对了，我觉得
不是就是不知道哪一天突然我可以听到动物跟我讲话的声音、那时候我跟我的学员一模一样的心声，骗人的，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等等的疑惑一直在自我批判，然后一直到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动物跟我说他尿尿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还想说谁在讲话，然后我就看
到是狗还是猫，
狗在跟我说他想尿尿，然后我就跟他主人说他想尿尿，他的主人说没有，他刚在楼下尿过，我就说你再下去一次嘛，再带下去一次，就他上来的时候我还很兴奋说尿了没，结果主人说尿了，然后那时候主人不知道我会动物沟通，那时候我就心里暗爽，原来这个就是真的那后来但是还是会怀疑自己嘛，所以我真正练习的时候，我是跟电视电脑里面的画面在练习，所以没有人跟我验证，然后我也会觉得那我是在做什么，怎么都没有那种真正的感觉，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就是可能朋友之间有毛小孩的时候，我就想说啊，那我免费，或者是我只是好奇来问问看这样子而已，可是那时候不算是真的，就是好像我们在职业的那种动物沟通、在进行收费，不是，我只是好奇来实验，然后慢慢的会让我走进去这个领域，是因为我刚好碰到有中途照顾猫咪的照顾狗狗中途他们来找我，然后也是因为可能别人介绍，然后慢慢的变成我觉得是无常的，因为我觉得动物朋友们都很可爱，我只是觉得好玩可爱，然后去跟他们对谈到最后就变成是一种真的也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就一直走入这个领域，然后一直到变成一种把我的学习经验从不懂然后到懂然后到把它合理化，然后带入很多科学医学的角度，然后带入很多灵性的角度，然后把它变成一套逻辑 SOP， 然后再开始训练对小动物很喜欢讲话跟他们讲话的人的一种课程，所以我觉得学习这个部分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比较可以让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上动物朋友们的可爱，然后他可以用他的爱去照顾这个小动物，然后动物跟他相依为命的时候，人才会有一个动力继续的就是回到正常的生活。
那我很好奇，你这样职业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就是特殊的动物经历？
好，特殊的经历有啊，
就是特殊动物啊，或是特殊的沟通经验。
我其实很喜欢跟野生动物们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他们讲话内容跟一般家里饲养的不一样，因为野生动物们他们的对话模式跟我们平常在跟家里饲养的动物里面，他们的想法不同，情感层面不同，他们所回应的观点也会不一样，因为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跟看待我们在家跟人相处的那个认知是不一样的。
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啊？
好，举例，我之前曾经在电视上，不过那时候是没有人给我验证的， 我那时候电视上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小 baby 他躺在中间，然后他四个方向各有一只眼镜蛇在守护着他，那个应该是印度的某一个画、哦、一个电视啊电影的画面。那时候我就很好奇，我就一直看着那个眼镜蛇，然后我就很好奇，就看着看着看着，我就觉得那只眼镜蛇在跟我对呛，他就会骂我说你看什么看，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你们要维护着那，就是要包围着那个
小孩。
对，然后他就告诉我那是有人要告诉他要这么做的，所以其实那四只蛇都是有被就是教唆，不是教唆啊，训练，就是有被命令训练做这件事情。可是四只蛇不会去咬中间的那个小 baby， 他在保护那小 baby。 然后我后来发现野生的蛇跟被训练过的蛇，他们的头脑认知就像人类一样是不一样的哦。这个是野生动物的部分。然后还有我可能到户外去，我有跟真正的野生动物沟通过他们的想法，然后还有对于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也有不同的感觉。另外一个野生的动物的现象，都是平常我可能在爬山的时候、嗯、或者是我到户外的时候，我只要看到野生动物跟他们聊天。我原本以为其实野生动物可以跟人好好聊天的，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对于人是有非常大的防备心，然后非常对人是恐惧害怕的。
是因为人有被人伤害过吗？
嗯，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就觉得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然后然后反而是植物，我觉得植物在野生的那一块的地方，它是比较具有比较大的包容性，
比较亲人一点。
对对对，然后他们是具有比较大的包容性。那但是野生动物在，像有一次我在爬山，我看到一只竹节虫，好可爱哦。然后我朋友就拿给我看，然后我就说你赶快放下它。他就问我为什么，我说他不喜欢被人抓着，然后我也会跟他道歉哦。那我发现那个竹节虫他并没有说对我很凶，他反而会跟我说谢谢，然后他也会说其实他希望是你们不要来打扰我的、
嗯、
竹节虫这样讲。然后我有看到一个非常粗，可能比我大拇指还要更粗，大概两个指头加起来这么粗壮的蚯蚓，就在步道里面、
哦，
然后我觉得它很可怜，因为那只蚯蚓有它的尾巴可能被切断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就是会跟它道歉，就是人类对它这样。但是那个蚯蚓刚开始它是不舒服的，可是它就跟我说没有关系。我就会觉得哇，原来野生动物它们对人就是除了会害怕之外，当你真正愿意去跟它道歉跟它讲话的时候，它们对人还是充满希望，还是有爱的、
嗯、
然后还有一次我在爬山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孩子也是看到一只非常巨大的蚯蚓，我就跟我的孩子说哎，你不要去碰触它。然后那蚯蚓它就慢慢的走进去可能它要的地底下或是洞的地方了。所以其实野生动物它们是看到人的时候，它们会希望我们不要碰触它们，然后它们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一条、嗯、
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个安全距离比较好。
对对对，然后他们、
哦、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生活。那还有更多野生动物的部分，我曾经有沟通过一群集体死亡的鸟类，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们会怎么样、
嗯、
这样有点接近理事沟通了、
嗯、
我才知道说原来已经集体死亡的野生动物们是想要告诉人他们的牺牲是想要唤醒我们要去重视整个生态的问题。好，这就是我平常我的生活啊，我会去跟野生的动物对话，我也会去跟可能外面的浪浪对话。其实我跟浪浪他们对话的时候心是纠结的，嗯，可是这个纠结我想也是跟人类是有关的，因为他们不应该是在外面这样的世界受苦的。那当然我除了跟动物沟通之外，有时候我会去倾听空气当中的声音、
嗯、
那空气当中的声音，就是不要以为空气没有声音，其实空气里面有很多的浮生物，他们是会传达讯息的、
嗯、
就好像之前疫情来的时候、
哦、
我们空气当中其实都会散布很多的病菌，他们都是有生命的，他们有灵魂、
嗯、
他们会跟我传达一些讯息。所以我会
请问一下新冠肺炎的内心话是什么？
这个可能我觉得会牵扯到一些问题耶。
好，没关系，那我们就避开这个话题、
嗯、对对对，因为当时
来讲说可以讲的那个
好可以讲的部分嘛，我要继续
说可以讲那个病毒可以、他们愿意告诉我们人类的话。
其实不晓得为什么当初我也在好奇说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嗯、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病毒这个东西，它除了是被培养出来之外，在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它一直在漂浮着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被病毒 进入身体的
其实有些有影响，
对，有些是轻微，有些是重度的。然后我后来才慢慢去了解到说，原来病毒他们是会悲伤的，他们是会怨恨的，然后他们也是无辜的，就好像动物一样，他们是充满情感的。但是他们附着人的原因是因为有点类似所谓的他们是需要这样的环境，
寄生虫的概念。
是是是，没错。
那仙姑会帮忙他们吗？
不会耶，因为大自然有大自然的一个循环的模式这样子。我的生活大概就是我开启，就是我打开这样开关，我可以去感知这个世界想要传达的讯息。可是我关闭这个开关的时候，我还是回到一个正常生活，工作啊，吃饭啊，运动
啊，
把小孩是不会，他现在长大了，好，就是打坐吧。我比较常都是跟自己独处，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
现况。是因为仙姑都会需要跟自己独处的时间比较多吗？
没有我发现啊，当你能够去开启你的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之后，你会越来越喜欢自己的身体，你会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内心。你喜欢跟自己的内心相处，不是为了要分析自己在想什么，而是你会想要去保养自己的身体，因为你会知道你的身体哪个地方会比较需要休息。你想要去滋养你身体的时候，你光是坐在那边然后什么都不做，可能会有音乐的陪伴，或是你只是喜欢泡一杯咖啡坐在那边的时候，其实那种休息的感觉会好像是让自己休息之外，有一种特殊的状态，叫做会不小心放大自己的感官。然后放大自己的感官就是现代人常说的五感或六感或十二感官。那这些感官会让你慢慢的去知道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现代人也很需要的一种休息的模式。那但如果我们会更深入的去知道自己的生活习惯的时候，我想这些感官也会带领自己是如何照顾自己的身心灵的，这样我的日常生活。那当然还有其他日常生活啊，我会用其他的方式在跟这个世界相处，可能是有看见的跟没看见的比较多。有看见的跟人的相处，我可能会跟人的互动，例如可能他们会来找我对谈，或者是会来找我做特殊的案件。那如果是无形的部分的时候，我们
无形也会来找你对谈，
会
好
会来求助于我，但我会看情况去跟他们做双向对谈。有一些可能不该我管的，我就不会说，我可能就不会去做，因为为了让自己可以好好的去享受我当下应该要做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会有这样的特殊能力的，你必须还是要去知道说你是为什么而做，然后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任务是什么。当然就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啊，不是说你的天命就是应该做什么，不是的。其实你来到这个世界人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你的肉体而已。
没错，
这是我的日常生活。还有吗？
有啊有啊，我还想知道说，那你这样在做那么多的个案里面，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你仙姑这个能力就是帮助你自己的成长有吗？
有时候我觉得我是被迫往前走的，就好像会突然会收到有人可能敲我讯息，他希望我可以做些什么。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我刚说的那个特殊的工作领域，例如说可能有些人是中了法术或是中了降头这种事情。那怎么知道中法术中降头？他不是只有单纯的被看不见的形体干扰。我们讲到忧郁症的这一块，这个以后 我希望有机会下一集我们再来讲跟忧郁症有关的意识的干扰这个问题。我们讲到的是我们回到刚才特殊能量工作这一块，就是他可能会来做一些他自己觉得他好像是被做了什么事情。那如果用白话文来讲，他好像是被人家施了法术的感觉。那像这一类的人来做
巫术，
对，巫术或法术。那他怎么知道他自己其实有感觉？我觉得其实这种人会找到我的，就找到黄姐姐这边来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也是有感受度了，而且是不胜其扰的。那这样的人他们来的时候，当然我一定要先确定我可不可以接。我怎么确定？我会希望可以跟他视讯个一段时间，例如说十分钟或半小时，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我可以提供他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工作可以承受的部分。那我们没有办法 带给对方能够100%、200%的一个解决的部分，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责任那样子。所以我会看 我可以做的部分，然后我会跟他约时间，也会告诉他要做些什么。那但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以我的角度来看，我就已经知道是谁在干扰这个当事者，然后这个人他是男生还女生，他会做什么样的一些法术的内容去影响这个当事者。那一直到我们都确定好之后，我们见面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当事者发生什么事情。最累的是我得绕过当初下法术在他身上这个人，然后去做一些不会去危害到我自己，也不会去跟对方斗法，
有冲突，
对，有冲突的，然后又能够让当事者可以好好的睡觉，好好的生活。可是其实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对方有没有很好？非常好，但没有办法长久，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我觉得当事者他必须还得去改变他自己的思维，他的习惯，他的说话方式，他的做事方式，他才可以去维护他的生活。所以我们的特殊工作并不是永保安康，让他一辈子让他一辈子都顺利，
不是保险买一辈子，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包山包海。我觉得其实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因为你怎样，
啊，
所以你会变成什么样，
是的，
这还是跟你个人的工作跟思维的模式
有
关。所以说好话做好事很重要哦。
然后另外我想知道仙姑有没有法器。
法器哦，
对啊，
我大部分是没有法器的，我的法器就是我一张手吧。好，但有时候确实有工具做是比较快速有效率的，例如声音是我的强项，我会用各种，我会用声音来去做连接，我会用声音来去做一扇门，我会用声音来去开启一扇门，那甚至我也会用声音去阻止，甚至也可能用声音去深入。那这种声音当然就是需要工具，那唯一不用工具就是肉体，也就是我们用人的声音做，这个是最有 power 的。那比较轻松的可能我会善用高低频的声音，例如说我习惯用音叉，它比较高频的，我习惯用铜钹，它是比较低频的，所以我会将高低频的声音界定出来，去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体，不同的工作内容，不同的功能等等。例如他可能需要去拔除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会用哪一个频率，就全部都用声音来做事情，那也可以用声音来去塑造一个形体这样子。
声音塑造形体，然后就可以
这是另一集，谢谢，
客气。
好，然后还有吗？
还有啊，那除了工具以外，那你有那么多石头要干嘛用？
哦，
石头要另外一集是不是？
对，然后我觉得啊，香菇你很会问问题，这样子我的课程内容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全部都讲光光，你们就不会来上课了。还有我的出书的内容全部都卸底了，我的书就写不完了。
Podcast 就好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好啊，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再为大家做更多更多集的一些内容。然后想要听吗？想的话，那继续追踪黄姐姐的 Podcast 哦。就这样，谢谢，拜拜，
拜拜。